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乌克兰收复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俄罗斯宣布部分撤军，
拜登将协同夫人参加英国女王国葬，
美国强化生物制造的战略能力，加强对中共的竞争，
美国财长耶伦表示油价可能在冬季飙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讨论乌克兰核电站的安全局势和对整个欧洲安全的威胁。不过，从双方各自发表的新闻稿显示，双方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风险起因方面说法完全不同。法国埃利社工在一份声明中说，俄罗斯军队占领这座核电站才是风险的主因。马克龙总统已经要求俄罗斯从扎波罗热核电站撤出所有的武器，并遵守国际原子能总署的建议，以确保电厂的安全。俄国克里姆林宫则在一份新闻稿中说，俄罗斯方面提醒法国方面注意到乌克兰军队经常对核电厂设施，包括核废料储存设施实施的攻击，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俄罗斯呼吁就这一问题让国际原子能机构参与非政治化的互动。而上周五，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已经再次呼吁在扎波罗热周边设置核安全保护区，并紧急呼吁立即停止整个区域的所有炮击。
当前，拜登政府正在动员国内军火制造商增加产量，以补足过去六个月来援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而大幅减少的武器储量。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日前已经宣布，盟国军备的高级主管将会安排会面，拟定供应乌克兰并重建本身武器储量的计划。奥斯汀上周在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的乌克兰防务联系小组会议上说，我们将讨论我们的国防工业和技术基础能如何替乌克兰未来的部队配备他们需要的最好的武力。而国防部负责采购事务的副部长拉普兰特也说，这场会议将在9月2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以解决供应链问题并提升美军系统的互用性和互换性。此前，五角大楼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大约80万发155毫米炮弹，而这种炮弹只有宾州的通用电力公司才能生产，每个月的产能只有大约14000发。
据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总统正在准备签署一项行政命令，以帮助扩大美国的生物制造业，加强对中共的竞争。据悉，这个草案将制定一项支持国内制造业的战略，利用生物系统来创造一系列的产品和材料，从新药和人体组织到生物燃料和食品等范畴。但目前行政命令的细节还没有公开，由于当前的 COVID-19 大流行促进了制定一份清晰产业战略的紧迫性。除医疗保健之外，美国还将致力推动农业、能源和其他行业的生物制造。知情人士说，这个命令将要求美国应如何培养一支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制造生物基础产品和材料。目前，美国拥有全球最强大的生物技术产业，虽然在研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仍然允许高科技生产商转移到国外。因此，美国国家安全和情报官员也特别担心，是否对中国先进生物制造基础设施过于依赖。
根据路透社引述多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拜登政府打算在下个月扩大一项半导体出口限制，针对的是美国向中国出口用于人工智能和芯片制造工具的半导体。根据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说，商务部今年稍早曾经写信给三家美国公司科磊、科林研发和应用材料，现在打算以信函中的限制为基础发布新规定。三家公司都已经公开证实收到商务部的来信，信中商务部禁止他们向生产14纳米以下先进半导体的中国工厂出口芯片制造设备，除非卖方取得商务部的许可。上个月，商务部也在给英伟达和 AMD 公司的信中列出了这些规定，指示两家公司停止向中国输出多种人工智能的运算芯片。 其中一些消息人士说，这些规定可能包括针对中共的额外行动，而这类政府通知让商务部得以绕过冗长的法规制定流程来快速地实施管控，但只会适用于收到信函的公司。
据日经亚洲近日指出，起因于疫情传播，始于2020年底的美西塞港潮，目前已经有所缓解。从野村综合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在洛杉矶、长滩港、近海等待的货柜船数量已经从1月份的100多艘下降到目前的不到10艘。与此同时，运费也急速的下修。9月的第一周，从上海到美西的货柜运输成本为$3959，比前一周下跌了23%，创下2009年有统计以来的最大跌幅。报道示警，疫情大流行期间，航运市场蓬勃发展，海运托运人订购大量的新船。据英国知名航运研究咨询公司克拉克森的数据，2021年货柜船的新订单比前一年增长了 4.2 倍，创下14年来的新高纪录。但是由于这些船要到2023年或更晚才能完工，如果在大量船舶投入服务之际，需求却已经下降，航运景气的衰退可能会卷土重来。
在欧洲参加核谈判的各方对伊朗当局的谈判表示失望后，以色列官员指出，他们不预期在11月份美国中期选举前，西方能和伊朗达成新的核子协议。以色列先前一直支持时任美国总统川普单方面退出2015年各方达成的伊朗核协议，认为核协议的功能有限。现在以色列持续相同的立场，反对现任总统拜登寻求挽回伊朗核协议的行动。而伊朗目前把挽回核协议和终止联合国监督单位持续调查当地三个核设施的浓缩铀挂钩，让英国、法国、德国上周六都严重怀疑伊朗究竟想要做什么。以色列总理拉皮德周日在内阁会议简报时，感谢欧洲国家能把话说得直白。一些以色列评论员认为，官员的相关谈话是预见美国总统拜登不愿在距离选举太近的时候与伊朗达成核协议，以免给对手大做文章。以色列虽然不是维也纳会谈的当事方，但对伊朗的发展深感忧虑，并直言，只要外交途径行不通时，就会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将协同夫人参加英国女王的国葬，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电动车生产巨头特斯拉正考虑在德克萨斯州建立一个锂晶炼厂，希望在电动汽车需求激增的情况下，确保电池中的关键部件获得稳定供应。特斯拉在8月22号提交给德州审计长办公室的一份申请中说，这是北美第一个这类设施。这家潜在的电池及氢氧化锂提炼厂将把原矿材料加工成可用于电池生产的状态，然后再把提炼出的氢氧化锂运送到特斯拉的各个电池制造厂。特斯拉提交的文件显示，他们不只是在考虑提炼氢氧化锂，也在考虑建设用来支持其他电池材料的加工、提炼、制造以及辅助制造业务的设施。但至于是否最终选择在德州建厂，特斯拉说，他仍在评估这个项目的可行性，因为氢氧化锂精炼厂可以位于任何可以进入墨西哥湾沿岸航运通道的地方。特斯拉说，他也正在评估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地点。
据报道，谷歌计划在亚洲国家设立更多的开发团队，以根据各国不同的文化和习俗来定制服务。当前，谷歌已经在日本拥有一个本地开发团队，致力于改进搜索服务，以适应日本用户。高级副总裁拉加万称，这个团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提供比其他国家更多的搜索建议，因为在日本，用户在搜索的时候输入的关键词非常的简洁。此外，谷歌在印度也有一个团队，但与日本相反，印度人喜欢使用语音搜索，因此搜索关键词又特别长。拉加万说，在这种情况下，语音识别的准确度就变得至关的重要。 而且印度使用20种不同的语言，要做到这一点更是难上加难。拉加万称，谷歌已经意识到，在一些国家必须拥有非常适应当地文化和社会的本地团队。为此，谷歌的目标就是在东南亚和其他国家建立这样的本地开发团队。
近日，有博主展示了自己在 M1 芯片的 iPad Pro 上运行 Windows 10系统的成果。在成功运行的同时，这位博主还通过 Geekbench 进行了跑分测试，得分显示，在 Win10 下 iPad Pro 的成绩为单核1522分，多核5073分，基本已经能够达到 M1 iPad Pro 的 90% 和 70%， 足以称得上是全速运行。需要注意的是，这名博主并不是把 iPad Pro 直接刷入了 Win10 系统，而是依靠虚拟机完成的操作。这台虚拟机名叫 UTM， 基于 QEMU 技术，能够在无需越狱的前提下，允许用户在 iPhone 或 iPad 上运行 Windows 或 Linux 系统，并且目前已经适配了 macOS。同时，虚拟机支持用户外接键盘、鼠标、触摸板、Apple Pencil 和控制器等设备，能够最大限度地还原系统本身的操作体验。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乌克兰军方周日说，乌军已经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和临近区域夺回了大约3000平方公里的失地。乌克兰军队把更多的俄军赶出了主要城镇和村庄，这也是俄罗斯入侵6个多月以来遭到的最大挫败。请听报道。
据俄罗斯国防部周六承认，俄军正在从乌克兰东部地区库皮扬斯克和伊久姆撤军，但俄国将这一举动宣称是向乌东重新部署部队以实现既定目标的一部分。周日，俄罗斯国防部在定期的电视简报中虽然没有提及撤退的事情，但是展示了一张地图，显示俄军已经撤出了他们最近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哈尔科夫地区控制的大部分领土。英国国防部周日也在推特上发文说，乌克兰军队继续在哈尔科夫地区取得重大进展，但提到虽然俄罗斯可能已经从该地撤出部队，但相关战斗仍在具战略意义的城市库皮扬斯克和伊久姆周围继续进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兹尼周日说，过去一周乌军已经收复了大约3000平方公里的失地，俄军相当于在几天内就把耗费3个月、牺牲几千人所打下的土地拱手还给乌克兰。随着乌克兰军队进入伊久姆市，标志着俄乌战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另据《莫斯科时报》周日报道，在俄军在哈尔科夫前线溃散和撤退后，俄国总统普京已经推迟了原定和国防部高层在黑海度假胜地索契的会议。据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相关会议仍有必要，但他没有透露会议新的时间表。另一方面，独立新闻网站梅杜萨引述克里姆林宫的消息人士说，由于俄军前线惨败，原本俄国要在占领区推动的兼并公投也被推迟，虽然搁置时间不明，但至少会到今年11月以后。本周，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离开中国前往中亚访问，此前哈萨克斯坦和克里姆林宫都已经说，习近平将在本周稍晚在乌兹别克斯坦古丝绸之路城市萨马尔罕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会见普京。在中共20大即将召开之际，俄罗斯的撤军与普习会将受到外界关注。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8号辞世，白宫11号表示，拜登总统已经正式接受英国的邀请，将协同夫人吉尔出席女王19号的国葬。除了拜登之外，预计会有数百名现任及前任的国家领袖出席英国女王的国葬。请听报道。
白宫稍早指出，拜登11号上午正式接受邀请，将协同第一夫人吉尔出席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国葬典礼。白宫尚未公布进一步行程细节。伊丽莎白二世9月8号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堡辞世，享年96岁。伊丽莎白二世在位时间70年，是英国史上在位最久的君主。 他曾接见13位美国在职总统，包括拜登在内，也曾多次访问华府，最后一次为2007年。拜登与夫人8号透过声明对女王的辞世表达哀悼。他表示，伊丽莎白二世不仅仅是一位君主，更是划时代人物。她是拥有无与伦比尊严与恒心的女政治家，在位期间深化英美联盟的根基。拜登回忆，自己是在1982年第一次见到女王，当时他随参议院代表团访问英国，当选总统后于去年6月与吉尔首次出访，再次有荣幸接受女王的热情款待。他说，他们为女王的机智着迷，也为女王的善良感动，他也慷慨与他们分享他的智慧。根据白金汉宫规划，伊丽莎白二世灵柩13号将由英国皇家空军运抵伦敦，14号起将安放在国会大厦西敏宫供民众瞻仰4天。国葬典礼定于当地时间19号上午11时在临近的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12号将前往国会接受上下议院致悼唁词，接着前往苏格兰，13号转赴北爱尔兰，14号则出席在伦敦举行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遗灵仪式。新闻网站 Politico 欧洲版《欧洲政治报》指出，预计会有数百名现任及前任国家领袖出席国葬，除了拜登外，还包括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新西兰总理阿尔登等人。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日说，美国的汽油价格在持续几个月下跌之后，可能会在冬季飙升，因为欧盟计划在12月份基本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请听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9月11号说，美国汽油价格可能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再次上涨。耶伦说，这种风险是存在的，我们正在努力设定价格上限，以试图解决这种风险。耶伦指出，欧盟今年冬天将在很大程度上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并禁止提供使俄罗斯能够通过油轮运输石油的服务。这些举措可能会导致油价飙升。耶伦说，美国正在采取行动，通过设定价格上限来降低俄罗斯的收入，同时维持俄罗斯的石油供应，从而降低全球油价。耶伦说，拟议的对俄罗斯石油售价的上限将有助于控制美国人的汽油成本。美国的油价在今年早些时候飙升后终于有所下降。耶伦说，价格上限将有助于削减俄罗斯从石油中获得的收入，该国用这些收入在乌克兰打这场非法战争。同时，价格上限计划仍允许俄罗斯石油进入全球石油市场，并压低价格。耶伦补充说，西方对俄罗斯石油出口所拟议的价格上限正在制定中，以保持油价稳定。拜登总统在今年3月上旬宣布，因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禁止美国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和天然气，并禁止美国人投资于俄罗斯能源部门。不过，与欧洲大部分地区不同，俄罗斯石油只占美国石油进口总量的一小部分。七国集团商定了价格上限计划，要求参与国拒绝向某些石油货物提供保险、金融、经济、导航和其他服务，因为这些石油货物的定价高于即将确定的石油和石油产品的价格上限。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一度突破了每加仑5美元的历史高点，但自6月中旬以来，美国的油价一直在稳步下降，一些地方的油价几乎已经跌到3美元，而且全国范围内的价格下降仍在继续。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悼念911恐怖袭击21周年。拜登表示，我们永远不忘，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共二十大前坚持清零防疫，北京传媒大学500多人被转移隔离。
美国宇航局 Artemis 任务启动之际，中共也宣布月球计划。
美国悼念911恐攻21周年，拜登表示，我们永远不忘。
食品价格涨不停，川国际货币基金将扩大紧急援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英国国防部今天表示，俄罗斯可能已经下令军队撤出乌克兰东北部奥斯科尔河以西的哈尔科夫州。路透社报道，英国国防部在定期情报更新中表示，乌克兰收复的失土面积至少为伦敦都会区的两倍大。英方在推文中说，乌克兰迅速取得成功，对俄罗斯整体作战计划产生重大影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证实，乌军已从大规模反攻行动中成功从俄罗斯手中夺回乌东战略城市伊久姆。有消息指出，乌克兰军队在乌东城市伊久姆的议会大楼挂起了乌克兰的国旗，证明这个城市已经被收复。德国国防部长兰布雷特11号在美国新闻网站政客欧洲版的访问中表示，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也是在捍卫欧洲的安全，承诺继续提供乌国军援，不管要花多少时间。另外他也提到，乌军近来取得的战果渴望加速这场战争的终止。
乌克兰武装部队近期在哈尔科夫州一带收复大片失土，俄罗斯军队的防线不断后撤。地方官员表示，乌军在哈尔科夫州至少收复了40个村庄。不过俄军在放弃哈尔科夫占领区的同时，也对当地火力发电厂发动攻击，引发大火。乌克兰官员说，俄军这次报复性攻击的目标包括哈尔科夫的供水设施和一座火力发电厂，造成多地大规模停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批评俄军，强调发电厂并没有军事设施，俄军的目标是要剥夺人们的光和热。停电范围包括哈尔科夫和顿涅茨克全境停电，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苏梅部分区域停电。哈尔科夫市长切列霍夫也认同俄军此举是为了报复，特别是俄军妒忌乌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取得的成功。切列霍夫说，市区内很多地区在火力发电厂被攻击后都失去电力，供水设施也受到攻击的影响。
中共二十大10月16日将在北京举行。近日北京出现了群聚疫情，涉及三所学校，其中中国传媒大学将500多名师生员工上周五晚上开始被转移到隔离中心进行集中隔离。据美联社9月11日报道，截至上周，中国各地约6500万人处于封城或其他严厉的封控之下。面对奥密克戎变异成传染性极强但毒性类似流感的情况下，中共仍然坚持严厉的清零政策，引发被隔离者的不满。许多人在网上发泄不满，甚至与小区的大白人员发生对峙。严厉的清零防疫措施继续重击中国的经济，影响电子和其他产品的全球供应链。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上海，从今年4月开始的长达2个月的封城更是重创经济，促使外来劳工和外籍商人逃离上海。中国这个星期将公布经济数据，分析人士将分析中国各地严厉防疫措施如何影响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活动。除了封城之外，中国许多地方几乎每天强制核酸检测、限制旅行、关闭公共场所等等。
加州议会最近通过一部禁止外国政府购买加州农业用地的法案。美国之音10号报道，这一消息再次在全美各地引发了美国是否应该禁止不友好国家的实体投资美国农业用地的讨论。支持者认为，保护农地不被敌对国家实体掌控，事关美国粮食安全和国家安全。反对者则指出，美国应当加强监管，而不是一概而论。除了加州以外，美国现在只有6个州有法律禁止外国人拥有耕地，这6个州分别是爱荷华州、夏威夷州、明尼苏达州、密西西比州、北达科他州和俄克拉荷马州。今年7月，一家中资企业在北达科他州兴建一座玉米加工厂的投资项目，引发了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 在联邦层级，美国国会目前至少有两部禁止中国公民和实体拥有或租赁包括农田在内的美国农业资产的法案在讨论之中，但美国目前还没有规范外国个人和实体持有美国农地的全国性法律，目前还没有关于美国农业用地所有权的联邦法规。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1号表示，美国正在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因为对抗通货膨胀可能导致国内经济成长放缓，但仍然有机会避免严重的衰退。耶伦说，通胀太高了，我们必须把它降下来。耶伦告诉 CNN， 美联储未来应对通胀收紧货币政策引发经济衰退风险。耶伦说，这肯定是我们正在监控的风险，但我们有强劲的劳动力市场，我认为保持这种状态是有可能的。美联储寻求适度的降温经济成长，压低通胀，同时不至于造成衰退的所谓软着陆，让通胀回落到 2% 区间。耶伦说，我相信有办法可以实现这样的目标。长远来看，如果通胀没有获得控制，我们就不可能会有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尽管美国2022年头两季的国内生产毛额出现了萎缩，符合衰退的典型定义，但是耶伦再次强调，情况并非如此。他强调说，我们并没有陷入衰退，劳动力市场异常的强劲，每个在找工作的人几乎都有两个职缺可供选择。
路透社引述几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国际货币基金正设法提供紧急资金给那些因战争导致食品价格飙涨的国家，并将在今天的执行董事会会议中讨论相关措施。这项计划是首次被媒体披露，将在非正式会议上提出。俄罗斯于二月底入侵乌克兰，导致全球粮食价格上涨。消息人士说，这项计划将让国际货币基金得以绕过普通资助计划所需的条件，帮助乌克兰和其他因战争而受重创的国家，但相关措施的规模和范围都还没有确定。工作人员近几个月一直在研拟这项计划，预料在国际货币基金十月份召开年度会议之前会举行正式表决。消息人士说，如果计划顺利通过，将暂时提高现有上限，让所有成员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的快速融资工具和低收入国家适用的快速信贷工具之下额外介入最多 50% 的配额。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宇航局 Artemis 任务启动之际，中共也宣布月球计划，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自然业者 Cisco Talos 近日揭露，存在于 Java 记录框架 Apache Log4j 中的 Log4Shell 漏洞持续成为黑客入侵组织的起始点。朝鲜黑客集团 Lazarus 从今年2月到7月间锁定了没有在 VMware Horizon 中修补这个漏洞的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的能源供应商展开攻击，以便在这些组织的系统内植入其他恶意程序。在这波锁定加拿大、美国和日本能源供应商的攻击活动中，Lazarus 集团使用了三种客制化恶意程序，其中的两款是已知的 vSingle 和 YamaBot 以及新的 MagicRat。 有自然专家建议，在部署涉及 Log4Shell 的软件漏洞时，最好先确定现有的漏洞还没有被黑客开采，再进行软件更新，否则也许早就遭黑客渗透而不自知。
9月11日消息， NVIDIA GeForce RTX 4060显卡的跑分成绩被曝光，可能没有大家对 RTX 40系列期望的那般强，至少跟下一代的 Lovelace 显卡比较而言。根据一名经常爆料的推特账号称， GeForce RTX 4060显卡依然会使用 PCIe X8 接口，而且与 RTX 4060系列显卡搭载的 NVIDIA AD106 GPU 性能并不是很强。从它发出的 3D Mark Times by Extreme 跑分成绩来看，这款 GPU 的得分低于7000分，这意味着 AD106 比我们之前看到的 RTX 3070 Ti 要慢一些，大概只有 RTX 3070的水准。 英伟达现在已经宣布将在9月20号举行一场 GeForce Beyond 的特别直播，预计会透露部分有关新一代 GPU 的信息，并将在10月发布新一代的旗舰显卡。
在上周苹果发表第一部可支援卫星紧急求助服务的 iPhone 之后，马斯克周末表达欢迎 iPhone 整合卫星联网服务星链。卫星连接手机是马斯克旗下 SpaceX 的最新重点。SpaceX 本月稍早和美国电信商 T-Mobile 宣布合作，在电信网络无法覆盖的盲区，消费者可以用 5G 手机直接连接低轨卫星，以提供星链网络服务，预计2023年底前进行测试。在 SpaceX 和 T-Mobile 这项合作下，星链卫星就是扮演电信网络基地台，虽然可免于用户安装地面基地台，但是为此 SpaceX 也必须研发更大更重的第二代卫星，以及再送第二代卫星的新火箭。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是911事件21周年，近3000名遇难者的家人聚集在纽约、宾夕法尼亚和华盛顿特区参加纪念活动。拜登总统、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和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分别前往恐怖袭击发生的三个地点悼念遇难者。请听报道。
911国家纪念博物馆于9月11号上午8点46分与上午9点03分先后响起钟声，现场民众默哀致意。21年前，受恐怖分子挟持的两架班机分别在这两个时间点上撞上世贸中心的南塔与北塔，导致2763人死亡。副总统哈里斯和丈夫艾姆霍夫周日在纽约参加纪念活动，拜登总统则亲赴当年另一个被攻击的地点——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在连绵不断的雨势中献上花圈，并为死者默哀。当年，劫机者迫使美国航空公司77号航班撞向五角大楼，导致184人死亡。拜登说，即使美军从阿富汗撤出，美国政府仍继续追查那些应对911恐怖袭击事件负责的恐怖分子。拜登上个月宣布，美国在一次秘密行动中杀死了帮助策划911袭击的基地组织头目埃曼·扎瓦赫里。拜登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永远不会放弃，我们对防止美国再次遭到袭击的承诺永远存在。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发表讲话。当年恐怖分子劫持了联合航空93号班机，劫机者的最终袭击目标是美国国会大厦或白宫，但在机上乘客与劫机者搏斗后，这架飞机最终在尚克斯维尔附近坠毁，机上4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日发表推文，向遇难者表示悼念。他说，我们牢记911以及所有无辜生命的逝去，我们还记得在那些黑暗时刻将我们连在一起的团结，北美和欧洲通过北约站在一起，以确保我们的人民在危险的世界中安全。每年的9月11日，美国人以静默、诵读遇难者名字、志愿活动等方式纪念这次对美国本土最致命的恐怖攻击。美国将这一天定为联邦的爱国日和全国服务及缅怀日。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目前，美国宇航局正在积极准备阿尔特弥斯一号任务以重返月球，这是一项国际合作的计划。然而在这当口，中共官媒抨击美国的登月计划是一种煽动和挑衅，并在9月10号宣布一项未来十年的所谓月球使命，这促使了美中登月之争显得更加激烈。请听报道。
在最近的两次发射都因为技术问题推迟之后，美国宇航局正在准备阿尔特弥斯一号任务的登月火箭第三次发射。如果发射成功，这项国际瞩目的计划将开展第一阶段，为期一个多月的无载人绕月飞行。而就在大多数文明世界都乐观其成的当口，中共不仅在官媒上抨击美国是在煽动一场新的太空竞赛，也指责美国在太空领域对中共的敌意越来越强。对此，中共国家航天局9月10号宣布，该单位计划在未来十年进行三次无人月球使命， 以寻求在新的太空探索时代和美国竞争。据多位太空专家对美国之音说，与美国相比，中国目前在包括登月技术在内的太空探索领域差距都相对较大。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副教授布尔巴赫说，中国目前太空能力远远落后于美国，美国在一些重要领域更加领先，比如卫星内部电子设备和计算机软件。而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共的太空研究主要由军方主导，最明显的例子是所有的航天员都是中共军人。众多的专家都指出，美中太空竞争将是两国把地上的竞争搬到太空，也是两国背后的两种不同的价值之争。乔治华盛顿大学空间政策研究所主任佩斯告诉 CNN， 我们送入太空的不仅是我们的机器或我们的人，也有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身份，像是法治、民主、人权和自由市场经济这样的东西。而现在的阿尔特弥斯计划和我们人类向太空的延伸，就是我们美国价值观的投射。多年以来，五角大楼一直在警告国会议员，中共正在建立一个太空武器库，而且与美国的武器库惊人相似。上周，自由作家马克·惠灵顿在《国会山报》的署名文章中说，北京知道上一次登月竞赛中发生了什么，当时阿波罗11号任务帮助美国赢得了冷战。中共也知道，一个国家在不直接使用军事力量的情况下塑造世界大势的软实力，重返月球就是可以获得这一奖项的方法之一，而中共无疑正在觊觎这个奖项。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